今天的经文起自启示录十九章六到十节。启示录十九章六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我们一同念。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现在请周伟平传道来证道。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恭喜平安。那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他。前几天当驾车从家乡出来到芙蓉的时候，我心中的感觉就是新年已经过完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有如此的感受呢？你是否已经预备心好了要开工了吗？还是你觉得新年要到初十五才算过完呢？那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我们先要预备心好，要听到了。所以你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孩子已经预备好了，要来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真理与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让我们无论是讲无论是听的，都能够在主里面同感一灵，我们彼此从你那里得到话语，而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彼此学习，更能够从你那里支取到力量，让我们继续为你而活。以下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愿主带领我们，愿主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安静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渴慕主你话语的心。谢谢主，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所祈求的，阿们。我们知道今年的农历新年就刚刚好跟另外一个节庆碰在一起。那弟兄姐妹，你想到是什么节庆了吗？2月14号情人节嘛。那在这一个2月10号，星洲日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民意调查。那这个民意调查的主要调查什么呢？主要是调查看看亲情重要还是爱情重要。它主要是针对农历新年初一，在2月14号嘛。那比较多人选择庆祝跟家人庆祝新年，还是比较多人选择跟情人或者太太丈夫庆祝情人节呢？那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啊，当然这一个调查呢，它就透过其中一个很有力的根据，那就是他到餐馆去问问餐馆当天，就是农历新年初一2月14号当天，他们的生意通常是做这个家庭的聚餐比较多呢，还是做烛光晚餐比较多？那这一个调查的结果显示是怎么样呢？那在还没有把答案告诉大家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也把这个问题问你。今年农历新年刚刚好就在这一个就跟情人节碰在一起，那你呢？你觉得亲情重要还是爱情重要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答案呢，就会像这一个调查当中一样。那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呢，有三种的答案。第一种呢，就认为亲情重要，农历新年初一就是一个大团圆，所以呢一定要跟家人一起聚餐，亲情重要。第二种答案是什么呢？第二种答案就是难得啊，这是情人节碰在初一啊，所以呢就要过这二人世界烛光晚餐，爱情重要。 那么第三种的人是怎么样呢？第三种就是两全其美，下午的时候跟家人聚餐，晚上的时候烛光晚餐，两全其美。那你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年的情人节或者我们说农历新年你是怎么过呢？还是你现在才想到说，哎，是吗？是跟情人节再碰在一起吗？好了，我给大家看看那一个调查的结果。那调查结果显示呢，亲情远远胜于爱情啊，在农历初一的那一天，根据餐馆的比例啊，有10个是家庭聚餐，只有1个是烛光晚餐。那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比例反映出了一个就是亲情那团圆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是讲究吃的嘛，我们华人是有我们说是一个吃文化的民族嘛，我们对吃很有讲究，也因此在大节庆的时候吃更不可以随随便便。同样的，我们说当讲到吃的时候，我想农历新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团圆饭嘛，吃团圆饭的意义深重，所以我们很看重团圆饭。我也相信今年的新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的团圆饭应该不会是随随便便，对吗？我想应该是大鱼大肉，甚至是满汉全席啊。我们看重吃，当然我们看重吃的背后是那个团圆的意义。团圆饭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饭，团圆饭是表达着我们说亲情的可贵，天伦之乐啊。所以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的游子都会赶着长途跋涉赶着回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享用团圆饭。那弟兄姐妹，对我来说，我们基督徒从属灵角度来看，我们也有享用团圆饭这个重要的日子。所以属灵角度来看，团圆饭的意思就是说，那不是肉体的吃啊，那是属灵生命的吃，是属灵生命的团圆啊。那从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属灵生命的团圆饭。这段经文是启示录19:6-10，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几个字眼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第一个字眼就是哈利路亚。我想哈利路亚这个字眼在我们基督教界应该大家不会陌生，甚至我们大家都会在回应祷告的时候，或者在回应一些这一个讲道的时候，我们都会脱口而出的说哈利路亚。甚至我们也会常常发现我们的牧会长就最喜欢用这个哈利路亚跟会众有这个互动。一般上我们也知道当人家说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是阿们。那请问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当中是新约哈利路亚这一个词在这里出现，第一次的出现，而一出现呢就4次的出现，在启示录19:1-3-4-6都出现了这一个哈利路亚的字眼。那哈利路亚这个字眼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但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讲到哈利路亚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的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呢？所谓赞美耶和华，他们还更想到的就是哈利路亚的内涵内容是启示录19:1就告诉了我们，当每一个以色列人讲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他们心中想到的就是一个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讲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里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主，我们的主是救恩的源头，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所以哈利路亚是一个很深远很近身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词，也是一个流露出赞美的一个举动。所以哈利路亚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字眼。好了，第二个字眼我们也必须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二个字眼就是羔羊的婚宴。那弟兄姐妹，什么是羔羊的婚宴？我们知道有婚宴一定就有宴席嘛，那有宴席一定就有被邀请的人嘛。而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要提到的就是一场的羔羊的婚宴，而这一场的羔羊婚宴就有人被邀请参加。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刚才我说了， 重复提到四次的哈利路亚，可见当时候赴这个羔羊婚宴的群众，他们就在赞美耶和华。好了，当我们从哈利路亚再从羔羊的婚宴合起来看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就很明显的指向这是一场敬拜，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的崇拜呀。哈利路亚，羔羊之婚宴或者羔羊的宴席，是表示这一场的敬拜，一场的崇拜。那也就是说啊，刚才我说了，从属灵角度来看，基督徒的团圆饭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透过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大家团圆在一起。我想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那是一个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同样也表明了团圆的意思嘛。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这段经文所强调的就是一个羔羊的婚宴，而经文也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羔羊的婚宴是庆祝什么呢？什么值得我们高喊哈利路亚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值得我们高喊哈利路亚的，在就在启示录十九章六节就这么说了，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做完了。原来这一个羔羊的婚宴是庆祝我们主已经做完了。同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参加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是被邀请来参加这一个主做完的婚宴崇拜，我们的主临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是否有看重每一次的崇拜呢？如果你注意看报章的话，今年农历新年，我们的首相纳吉他就有去特地去拜访了三户的华人家庭，去这个新村的地方拜年。那从报章给我们看到，这三户的家庭啊，当他们知道说首相要来我们家拜年的时候，换个角色，如果是我们，你会有什么的心情？你会不会跟首相说不好意思，当天我有约会，所以你太慢了？你会这样吗？我想我们会很看重啊，我们会推掉所有的约会，然后我们会预备好。比如说从报章就给我们看到，这三个家庭当中，其中一个家庭就说，我们全家人从大到小全部穿着唐装要来迎接首相的到来。另外一个家庭就说，我们要跟首相一起捞生，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竟然会跟首相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是很喜悦。结果我们也从报章看到，他们的家里就张灯结彩呀，就布置了一番啊，因为他们很看重首相的到来。我想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崇拜是庆祝我们的神已经做完，是庆祝羔羊做完了，是庆祝我们这个羔羊的婚宴，我想我们也要有一个看重的心态呀。如果你今天被王邀请参加他的婚宴，你是怎么样的心态？我想我们不会是随随便便，我们一定会很认真看重我们既然被邀请。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羔羊的婚宴是被邀请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但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被邀请的嘉宾。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重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被邀请参加这一个崇拜，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的团圆饭。那么一种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所说的。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一二三，你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所指向的是一个崇拜的概念，那就是在初期教会使徒们天天在圣殿当中敬拜神，所以我就称它为第一种的团圆饭，叫做地上的敬拜。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 一种的团圆、啊、就是在地上的敬拜，也就是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的主日崇拜，这是我们属灵生命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团聚的时刻。那么第二种，另外一种的这个团圆饭，或者我们说另外一种的敬拜，称它为天上的敬拜，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七节的一个概念。好，我们一起也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一二三，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想这指向的是一场将来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天家，在天上与众圣徒一起的欢庆，一起的敬拜。而当天这一场的敬拜，我们的主就是带领敬拜者。我想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向往这样的敬拜赞美吗？我常常在祷告中都跟上帝这么说，将来有一天当回天家参加你那一场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有机会成为当天的侍奉人员啊。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向往吗？你想想看，那一场天上的敬拜是全世界众圣徒一起敬拜神，那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欢庆，非常盛大的欢这个婚宴，那是你我都被邀请将来都要一起参加的这个婚宴。那我们大家预备心好了吗？我们是否向往，我们是否希望说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呢？我想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可以在地上的敬拜来培养。每一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我们如果都拿出我们的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那我相信当我们将来回到天家一起参与天上的敬拜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场敬拜将会是我们毕生最不一样的一场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讲回来，那每一个主日的地上崇拜，请问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参加崇拜，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呢？你的头脑里面有没有想着说，这是一场羔羊的婚宴，我每一个星期都被这个王邀请来参加，这个心态一定要有。第二，当我们说参加王的婚宴的时候，我们是否有非常认真严肃的心态来参加今天的崇拜呢？而不是随随便便呢？这个心态也要有。同样，当在崇拜进行的时候，这一场的婚宴，这一场地上的敬拜，我们是在彩排将来天上的敬拜，那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彩排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崇拜当中，观众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做，神在看。那我们是否有常常如此想呢？当我在参加崇拜的时候，天父上帝在看我怎么样敬拜他。我想这些的想法我们都要放在脑海里头，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还有机会被邀请来参加崇拜是荣幸，我们应该珍惜它。2009年第34届华人联谊会报告书当中，从统计表显示了一个数据，我想这个数据是我们每一个芙蓉堂的弟兄姐妹都必须要知道的。那是什么一个数据呢？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芙蓉堂在我们西马华人年会排行第几吗？那根据大间来说哈，会有人数比例，你注意看第四，我们是排行第四，四哥啊，我们是五大，就是全马五大的这一个教会之一啊，我们是第四大间，最大间是把生堂啊，当然其他的那个不重要哈，我们注意锁定的是芙蓉堂。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欢庆，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我们芙蓉堂是全马第西马华人年会第四大间的教会，但是另外一个数目据呢啊，那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数目据了。那是什么数目据呢？那是一个崇拜平均人数的数据显示。我们说从会有人数比例，我们是四哥嘛，但是如果从崇拜平均崇拜人数来看呢，我们跌出五大，我们是排行第七。你注意看，排行第一的是美加堂啊，美加堂它的会有人数740个，但是它每一个星期的主日平均出席崇拜的人数是700个，它的八仙率是95%。那芙蓉堂呢？我们芙蓉堂的八仙率呢，如果以学校的成绩来说，应该那算是刚刚好及格啊，跟过及格一点点罢了，我们是55%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到几个的问题。第一， 889个会友，只有494个人参加崇拜，那另外大约400个人跑哪里去？在哪里？我们是否有没有看重每一次的崇拜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再次的问。我们农历新年感恩崇拜刚刚才过去，从周报给我们看到农历新年的感恩崇拜，那是1000人的崇拜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重外婆的游子回到芙蓉，看重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从农历的角度来看来敬拜神，看重。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的农历新年的第二个主日人数就比较少？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大家不看重呢？我相信第二个的主日，因为还在新年期间，可能大家很忙，可能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显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没有把信仰，就是敬拜神，跟我们的生活融在一起。我们还是会因为一些的事情取代了敬拜神，取代了崇拜。那我想这不应该常常发生的。我们反而应该向往的就是我们看重地上的敬拜，看重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愿意来参加羔羊的婚宴。今天在布道所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过去她在参加崇拜呢，她一定是第一个来预备这一个等下崇拜过后的这一个爱宴，并且她也是最后一个回去的，因为呢她过后呢也会帮忙收拾帮忙打扫。但是今天呢，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很快崇拜一完不久，她就说要赶着回家了。那我就问她什么原因，怎么这么赶啊？她说因为我的孩子今天要出去了，要到新山去了，所以呢我必须要赶着回家跟她交代一些的事情。当我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蛮安慰。原因是在哪里呢？原因是我发现她看重崇拜。她没有说我孩子要新年也很少 回来，她要出去了，我牺牲崇拜时间陪着她。她没有这样，他反而知道说崇拜我还是要来，但是来了过后我才回家继续跟孩子做一些的交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常常会因为一些的个人的事故，或者甚至一些的节庆，你会选择跟上帝说今天我不来，我下次下个星期才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生活已经分开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把信仰跟生活分开，应该把信仰敬拜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来看这一个的数据。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数据你有什么反应。牧师在二月的圣餐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我们芙蓉堂真的在这个崇拜的这个人数上，这个跳幅很大。比如说我们可以其中一个主日大概只有400个人崇拜，我们可以其中一个主日有500多个人崇拜，当中有100多个人的这个落差。我们芙蓉堂的落差这么大，到底原因在哪里呀？同样我们说我们有800多个会友，另外那400个到底去了哪里呀？弟兄姐妹，你看了这个数目字你有什么感受呢？牧师也在今年的新年感恩崇拜的会训当中也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芙蓉堂面对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你看了有什么感受呢？请问那400个人有没有是我们的家人呢？有没有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是我们的子孙呢？他名字是在芙蓉堂，是在芙蓉堂心里，但是现在他没去教会了。如果这400个人当中有的是外婆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在其他地方有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这400个人没参加崇拜的是你的孩子，真的是没有参加崇拜了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开始认真关注这个问题，不要觉得这是小问题，应该要看为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可能你的孩子已经不珍惜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了，你的孩子已经不看重这一个身份了，不看重这个身份，我想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了这个数据我们应该要被提醒，知道说我们芙蓉堂从会友角度我们是四哥，但是从崇拜 平均人数跌出了五大。我们应该在明年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希望那个时候不是排行第七了，我们 有机会挤入还是五大。当然如果你看这个数据显示挤入五大呢，要有 63% 的这个平均崇拜人数的这个%率。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这个意向 去来迈进。我们今年希望我们能够有50个人的增长。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真的一起努力，一起来守望，一起来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羔羊的婚宴，是个祝福，是个机会，不要随随便便。好了，当我们说参加羔羊的婚宴，应该要从我们做起。也许我们的孩子已经不珍惜了，那你珍惜吗？我想从我们自己做起。当我们自己晓得用什么的心态来参加这场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教导。那夏中间牧师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教导。他在这一个他所 出版的所写的这些的书本当中，无论是团契人生、侍奉人生、敬拜人生这几本属灵的巨作当中，都提到同样的一个敬拜的程序。这个敬拜程序我就称它为敬拜的六个程序。这六个程序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一帮人在参加崇拜、地上崇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持守的一个心态。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培养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正确心态来参加、来看重这一场羔羊的婚宴。好了，这六个心态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转移心境朝见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转移什么心境呢？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想当我们说我们用什么的心境来参加崇拜，我想其中一个我们一定要懂，那是什么心境呢？我想我们应该要把崇拜看为是一个会完毕、会用完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啊，我想我们都知道地上的崇拜是短暂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天家，所以地上的崇拜它是有一个结束的一天。我举个基本例子，我想大家就很容易明白，就用我来做例子。假设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回天家安息主怀，那我一生人在地上的崇拜还有剩几次呢？52次，对吗？一年52个星期，我只有剩52次的敬拜，今天用了一次啊，也就是说我只有剩51次而已啦。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样的心境，知道说每一次当我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崇拜、地上崇拜的总数的减少，那我相信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如果我们的州政府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最近都没有什么雨水，如果州政府告诉我们说，圣美兰州的子民啊，我们的水大概在一个月后会用完，那你会珍惜水吗？我想你大概很省得用水了。但是如果都没有告诉你，如果给你知道说马来西亚雨水丰富，水用不完，我想大概我们不很珍惜用水啊。所以当我们转移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知道说崇拜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我们在地上的崇拜是有一个终止的一天，那我相信每一次我们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它都是你的一个导数的崇拜的这一个发生着。所以我想我们会更加的去珍惜，我们转移这样的一个心境，珍惜一次又一次减少的崇拜次数，这是第一个心境我们必须要有。那么第二个心境是全人投入来颂赞上帝。当我们讲到颂赞上帝，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这是一个敬拜，全人身心灵的投入。那弟兄姐妹，当讲到全人投入的时候，我比较看重的是星期六。我不知道星期六你的生活是如何，为什么我说我比较看重星期六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几乎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星期六会比较闲空，是吗？可能你星期六没有工作，身为学生的星期六你也没有读书，所以星期六你比较闲空。那你有没有善用星期六比较这一个空闲的时间来预备你的心情？因为第二天星期日你要敬拜神啊，你有没有用星期六来预备好你心智呢？还是你星期六当成是你狂欢的时间，你就看戏看到深夜，或者去跟朋友约会，约会到深夜，结果第二天早上星期六星期天了，应该要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那个时候 你却不是一个全人的投入，那时候你是带着疲累的心来参加教会的崇拜。我觉得感谢主，我们芙蓉堂的崇拜在12点，如果在早上8点的话，我想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说太早。我们不单12点，我们晚上还有一堂。既然上帝让我们的芙蓉堂有两场的崇拜，我想我们要珍惜，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管理我们时间，预备好我们的心情，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是全人的投入来颂赞我们上帝。我想我们善用星期六来做休息也很符合旧约的教导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无论你多么忙都好，一定要休息啊。休息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休息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依靠神，不能离开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崇拜我们都是全人投入颂赞我们的上帝。第三个程序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洁净自己，亲近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崇拜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一定都会被圣灵光照而感动。每一次崇拜其实就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回到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圣殿当中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很好机会，我们反省审查我们自己，在过完一个星期我有在什么地方得罪上帝的吗？而崇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罪，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认罪，那崇拜就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罪向神认罪的时候，慈爱的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好吧，我们每一个星期都珍惜在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洁净自己，亲近上帝，不要把罪带来了教会又带回家去啊！让我们真的把罪带到教会，知道自己犯罪了，就在今天这场崇拜你罪得赦免。当你离开这个门的时候，你是带着神的应许，你是带着肯定，知道说我不再被罪辖制，你是带着一个自由的身心灵离开这个教会。我想这就是每一次的崇拜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第四个崇拜程序是专注清心，静听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崇拜有蛮多的仪式在当中，那是否在每一个仪式当中我们都专注清心呢？敬拜赞美的时候你有拿来讲话吗？或者我们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玩的婚宴，你有准时来参加这一个崇拜吗？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专注清心静听上帝。在每一个的崇拜仪式，讲道也好，敬拜赞美报告，每一个仪式当中我们都专注清心，因为我们的神临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因为我们的神会让我们每一个敬拜他的人在不同的仪式当中遇见他。所以如果我们只要在其中一个仪式不专注，我们就失去静听上帝的声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认为说其他的仪式不重要，人家做什么你就跟着做，很盲目去做。我想我们要应该珍惜，重新的去看待每一个仪式，我的参与是怎么样的一个参与，而我们的参与应该是专注清心静听上帝。第五个，我们要灵敏回应顺服上帝。这里所指向的特别是讲台信息。什么是灵敏回应顺服上帝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用什么的心态来听到呢？我想听到可以有积极的听到，也可以有消极的听到。好了，什么叫做积极听到，什么叫做消极听到呢？我相信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今天的讲员好像在讲我，好像所讲的问题所讲的罪就是我在犯的哦。好了，如果你是消极听到的话，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一定是牧师传道针对我啊，哎呀，这样的我听不下，不想再听了，每次来好像被针对，这叫做消极听到，不应该发生啊。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积极听到。积极听到就是说，当你听到讲台牧师传道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中好像在讲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不是好像在讲你，就是在讲你。那不是牧师讲到传道在讲你，而是圣灵在责备你，而是上帝要接着这一次的讲台信息在教导你。 所以我们要积极回应，灵敏的回应，顺服上帝，不要把上帝对你的教导成为一次的浪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次听到的时候积极的回应，很灵敏的回应，以致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听到当中去行道，那我们的灵命就会不断的一直在增长。那是一个积极听到法，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认为牧师传道在针对你，我可以告诉你，请你放心。因为呢，如果牧师传道把讲台当成是针对某某人的话，也不需要你生气，天父上帝也会来找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你不需要为这一个来这么消极回应，你反而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机会，神要教导你。好了，最后一个，我们要用什么的心态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呢？那就是我们要恒切祷告，祈求上帝。我特别提出一个，就是默祷。我们知道每一次崇拜到最后一个仪式就是默祷，那弟兄姐妹，你是怎么看待默祷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默祷其实就是一个暗示、哦、我可以讲话了。所以当这个主席说我们默祷，你也没有默祷，你就赶快哇，终于 忍不住，因为其他的仪式不容许你讲话，你也没有机会讲话，终于默祷松了一口气，开始跟旁边人讲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可以被鼓励，我们反而要看重默祷。我想默祷是整个崇拜其中一个蛮重要的环节，因为默祷是让我们在今天这场崇拜，你安静下来，你闭起眼睛，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默祷的时候，你内容是什么？我的建议就是，你内容可以想想，从刚才我一踏进这间教会，从敬拜赞美每一个仪式到讲道，到底今天上帝要对我说什么。我想在默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思绪再次平静下来，再次整理，让我们知道说，等下默祷后平安散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回家，带着怎么样的教导，带着什么的真理，带着什么的学习，我们踏出这一个教会。这就是默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安静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片刻，我们来做反省。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如此做，我可以相信每一次的崇拜，你都是带着神的教导，带着应许回到家去。那这样的崇拜才是一个我们说在地上的敬拜，将来回到天上的崇拜，是我们能够一直被操练的一个崇拜。我们始祖卫斯理约翰也非常强调敬拜崇拜。始祖卫斯理约翰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灵命的灵命要有教会性。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始祖卫斯理约翰很强调，卫理公会的会友要参与崇拜，要委身教会，个人的灵修不能成为教会的代替品。我们知道现在科技发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会不会这样做，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空，不能来教会崇拜，但是不要紧，因为我可以上网崇拜，我有 Good TV 可以坐在家中来参加崇拜。那我想看 Good TV 参加崇拜那没有错，但是把在家里看电视机或者上网来的崇拜来取代你来教会的崇拜的话，就有问题了。卫斯理约翰告诉我们，个人灵修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代替品，因为我们知道崇拜是群体性的。当我们说基督徒属灵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团圆饭。弟兄姐妹，请问你团圆饭有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团圆饭叫团圆饭吗？团圆饭是一家人群体一起团团圆圆 吃的一顿饭。同样我们说，如果团圆饭就是敬拜崇拜的话，那一样的道理，崇拜也不需要是群体，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敬拜，而不是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来成为崇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间健康的教会，我想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崇拜是激励人心，也就是说他的敬拜众弟兄姐妹是明白什么意义。 我想从今天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在天上的崇拜是我们将来都要参加的，但是地上的崇拜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彩排认真看重这一场的每一场的这一个崇拜。让我们一起在芙蓉堂从我们做起，珍惜每一次崇拜的机会，看重每一次崇拜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在明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在这个年议会统计表的数目字，我们真的挤入五大。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当我们说我们是1000人的崇拜的时候，我想以现在的会有比例的话，我们就是180%的崇拜的这个巴仙率，那我想这都是我们应该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说明年如果有机会，我再给大家看这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会有人数数据跟平均崇拜人数的比例数据的时候，我们要进步还是要退步呢？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明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排行第七了，我们挤入五大，跟我们会有人数还有崇拜人数的比例是相称，可以吗？我想可以，不是我一个人讲的，因为我一个人讲没有用，我们知道教会是总动员，可以不可以是弟兄姐妹要一起去做的。我们今年有这个前手组织手腕运动，我想从周报我们也看到，感谢主，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个手腕运动了。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是时候我们起来，是时候我们要参加这个前手组织手腕运动。只要我们愿意参加，我相信明年当我再给大家看这一个芙蓉堂的数据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挤入五大。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努力来达至这一个的目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参加主你这一场羔羊的婚宴，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主你这个婚宴的嘉宾之一。主啊，帮助我们愿意珍惜每一次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在地上的崇拜能够蒙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崇拜，求主悦纳我们向你的献上。主，我们刚才所向你献上敬拜的祭，我们所向你献上祷告的祭，我们所向你献上奉献的祭，都愿你在每一次的崇拜当中悦纳我们的献上。也同时求主你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珍惜每一次的崇拜机会的时候，我们更愿意从我们自己做起，调整我们的身心灵，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芙蓉堂需要你，我们还有好多的会友没有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参加这一场的婚宴，求主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关怀关注，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守望者，守望着他们，让他们一起回到我们当中来享用属灵的团圆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门。